李木川一掌打死朱贵，算出来这口气了。可是您别忘了，人命关天呐，完得了吗？他这老师董尚还真就不错，告诉李木川快跑，跑的是越远越好啊。当今乱世，官府想拿你也不那么容易，孩子快走吧。我认识几个朋友，我把这事情摆平了，你就不必管了。李木川是千恩万谢呀，师傅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必报大恩，我走了。李木川走了，有心回到家里跟王老好告告辞，又一想算了，他老人家胆小，以我现在的身份不宜回家呀。干老啊，原谅我吧，我是不辞而别呀。奔北他就跑去了。书说简短，跑得天黑了，旷野深山就有一座古庙，他一看庙门开着呢，无处投奔，打算在庙里啊借个宿。进了大殿一看，香烟飘渺，好像有人烧过香。哎呀，看着神像啊，他就跪下了，心里默默的祷告，神佛保佑啊，保佑我李木川能化险为夷，究竟官府能不能抓住我，我错在什么地方，这不是逼的吗？难道就怪我不成吗？他咣咣咣在这磕响头。正在这时，他的身后出现一个高大的和尚，这和尚倒背着双手在后面观察，发现李木川身上有血迹。你想打死朱贵，那血崩的哪儿都是，他身上能没有吗？大和尚就起了疑心了。等李木川祷告完了，转身刚要走，站住！把李木川吓一跳，这和尚能比自己高了一头，就站住了。师傅，施主，你是哪里的人士？你这身上都是血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李木川一低头，这才发现，可不是吗？全身都是血。你说事到现在了，说瞎话不可能了，说就说吧。想到这，李木川长叹一声，师父，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神佛在此，我就跟您说了实情吧。啊，啪啪啪把经过说了，我是打死人了，但是您听着有理没理？大师父，您要怕受牵连，干脆把我送到官府治罪。阿弥陀佛。大和尚听完了，闭上眼睛了，很同情李木川。李施主，请随贫僧来。说着把这李木川呢领入禅堂，首先叫他洗脸更换衣服，没办法，没别的医生，找出和尚穿的衣服给他换了一套。施主啊，你暂时先屈尊吧，不过听你这一说，真叫贫僧同情啊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这座庙叫龙泉寺，我现在在这当住持，我的法号叫法净。哦，闹了半天是法净大师，我住一晚上，明天我就走。你上哪里去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呀，走到哪儿再说吧。李施主，你走到哪儿也不保险呐、啊。要以贫僧所见，你暂时先住在我的龙泉寺。我这个地方四邻不靠，官府很难找到这儿来。如果不泄露机密，你在这儿可以确保平安。你住下吧，我这一个人也挺烦闷的。那大师傅，您不怕受了连累？哈哈哈哈，你跟我坦言了，我也不背着你，我也有人命，30年前我就打死过人， 跟你的情况相似，不过只是没有那小喜而已呀、啊。我隐居在此多年，风声已过了，官府也就不究了。我希望你也跟我差不多少，就住下吧。哎呀，多谢大师。打那之后，李木川住在龙泉寺，两个人成了伴了。那么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，李木川一狠心把辫子也剃了，头也剃了。要不你留着大辫穿上和尚服，那算怎么回事？这是不引起怀疑，也成了假和尚。两个人一来是伴，二来无话不谈，久而久之结成生死的弟兄。李木川为弟，法净和尚为兄，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切磋技艺。啊、哦，李木川这才知道，这法净师傅是少林的真功，善使一条大棍。哎，因此两人越处感情越近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。李木川在龙泉寺做假和尚，一年半化灵。这天法净啊，从廊坊回来了，也不能老在庙上待着，就跟李木川说：“兄弟，明天你跟我去趟廊坊。”“哦，我出去方便吗？”“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已经打探了，你打死朱贵的风声早就过了。乱世年代，谁还计较一条人命啊？过去了。”你不必前怕狼后怕虎。另外，你跟我去一趟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除害。大哥，我不明白了，除什么害？嗨，我没跟你说吗？我瞎了眼了。过去我收了个徒弟，这徒弟叫李四，现在叫李四把头。他妈这个小子，什么坏事他都干呢？拐卖人口，杀人越货，奸盗邪淫，欺行霸市，把廊坊的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。这次我到廊坊，有许多人跟我说，现在这个李四把头还入了教了，仗着洋人的势力更是胡作非为。您说要提起来他是我徒弟，我丢人不丢人呢、啊？因此我要为国为民除害，把这小子给废了，省着他坑害老百姓。我怕兄弟你烦闷，你跟我走一趟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行。李木川二话没得说，第二天哥俩一个真和尚一个假和尚赶奔廊坊。到了廊坊，找了一座茶楼，包了一个单间，他俩坐下了。开茶楼的人哪知道他们是谁，泡上一壶茶，准备一盘瓜子，一盘糖块，一盘花生。然后法净就说：“哎，掌柜的贵姓？”“哎，免贵，我姓王，王掌柜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你们这街上有个李四把头，你可认识？”“
认识，李四爷，那谁不认识？
我是李四爷的朋友，麻烦你把他找到这儿来，你看好吗？我有事儿托他给办。”说着话给了他一两银子，一两银子就是一块银元，就是那龙羊，又叫北洋灶。掌柜的看心花怒放：“行行行，好好好，师傅您等着啊。那人家要问您是谁，哎，你不必说我是谁，你就把他请来也就是了。如果你能把他请来，我们谈成这笔买卖，李四把头能发笔小财。”“那好嘞。”就这么的，这王掌柜的找李四把头去了。这个小子跟蒋德来狼狈为奸，做尽了坏事，现在他也发了财了。尤其他跟汪大伟也处得不错，仗着洋人的势力，房子也有，地也有，娶了好几个媳妇儿，但有一样没改，依然在作恶。今天呢，他买对鸟，这小鸟他喜欢，正喂鸟的时候，王掌柜的来了。
哎，四爷，
什么事儿？
四爷，买卖来了。
啥买卖？
我那儿来俩和尚，那俩和尚说呀，托您办件事儿。如果您要能办成的话，保证您能发笔小财。
哪儿的和尚？
我没问呢，他也没说呀。现在在我的茶楼等着您呢，去不去由您决定。
李四把他有点怀疑，和尚？除了我师父是和尚，没有和尚。
哎，不是我老师啊，他怎么冒上来了？
哎，觉这事儿不同寻常。李四把头不去吧，觉着又放不下这个事儿。要万一是发财的买卖，错过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呢？
他告诉他徒弟，你呀上教堂去一趟，见官牧师，借几个护教兵，让他们赶奔王家茶楼。我不白借，我肯定有重赏。
哎，
大伙都知道他跟关牧师的关系，去送信儿去了。
李四把他换了套衣服，拖着鸟笼子迈着四方步来到王家茶楼。王掌柜的用手一指一号雅座，噔噔噔噔噔，他上了楼了。王掌柜的把门一开，他迈步进来了，往座位上一看，俩和尚，一胖一瘦，瘦的他不认识，胖的正是老师法净。心说话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他知道他做这些坏事啊，所以一见法净显得十分尴尬啊。是师傅，哎呀，您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什么时候到的？怎么不到家里，到这儿来了？
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李四啊，多日不见了，我怪想你的，想跟你谈谈心。掌柜的，没你的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
哎哎，您谈着。
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门倒带着走了。这李四把他坐在那儿，可做好了准备了，心说看这样我老师皮笑肉不笑，没安好心呢。但是表面上还得在这周旋。师傅您了挺好呗，庙上的香火挺盛的。哎，都好。李四啊，多年不见了，你现在混的怎么样？
还行，托师傅的福，有吃有喝，什么都不愁。
听说你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儿。
哎，师傅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？这是有人诬陷我。
胡说！一个人这么说，俩人这么说，都这么说吗？哎，这像是你自己画的，路是你自己走的。咱别的事全都不说，有一件事我且问你，杀了那个神父叫安德鲁是你干的吗？
不，
我从来没参与过。那个打鱼的宗老洛被打死的是谁？是你干的吗？
不
是我。他那小孙子叫小天宝是你拐走的吗？
不是我。
这李四是矢口否认。但是大和尚说一句，他脑袋嗡一声，大和尚指出一条罪状，他这心就一翻个，其实都是他干的。李四暗中就骂呀，这谁这么缺德，都跟我师父说了，这秃驴焉能饶我呀。他心说干脆利用个机会，我快溜之大吉吧。他站起身来，刚要推门出去，大和尚一横身把门就给堵住了。他个儿也高，腿也大，往这一站，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孽障，我看你哪里走！我今儿个要为民除害。李四把他可也急了，这小子跳上桌子，咣一脚把那上亮的给劈开了，揉他蹦出去了。李木川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一瞅这小子的武功十分了得。神情似焰，大和尚没堵住他。李木川呢
由于官司浮身，所以不便出头露面，就在旁边暗中做法镜的助手，时不可解，自己再帮忙。他也知道法镜是少林的功夫，那大和尚非等闲之辈啊。就见法镜一转身也追出去，从楼上打的当街呀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李四把头一边打着一边说：“师傅，你可别逼我呀，你我有师徒的情分，我劝师傅少管闲事，你快点走吧，如若不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胡说八道，今儿我非废了你个孽种。”法镜不听，继续发动进攻。李四把头虽然厉害，真不是法镜的对手。正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，就听见街上脚步声音，来了四个护教兵。护教兵啊，就是保护教堂的，都有洋枪。这几个护教兵都是李四把头的朋友。李四把头一看援兵来了，就喊：“快帮帮忙，开枪，别让这秃驴跑了。”这护教兵哗哗啦把子弹就上上膛了。谁不知道啊，你武功再棒，哪赶得上洋枪啊？你那刚一亮门户，人家二马手指头一碰，哐就一枪，你就得趴下。这个洋枪这玩意儿太厉害了。大和尚法镜一看不好，人家找来帮忙来了，这一伸手在白板囊之中拽出一种暗器，这种暗器叫锯齿飞轮，在紧关节要的时候可以帮忙。这锯齿飞轮啊，就好像咱骑自行车后面的飞轮差不多，个头大小也相似，但是那齿儿磨的是飞快飞快的，在犀牛皮的口袋里头装着，用的时候用两个手指头掐着。大和尚拽出锯齿飞轮一扬手，招家伙奔李四把头就一下。李四把头就觉着眼前电光一闪，他用左手一划了啊，他本能的护自己的面门，没想到一扬这左手，锯齿飞轮正好锯到他手腕子上。哎呀，李四把头疼痛难忍，低头一看，吧嗒，自己那左手爪子掉地上了，再一看手没了，顿时是昏倒在地。大和尚法镜抽身便走，李木川是紧紧跟随，眨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护教兵对天上放了两枪，哐哐，也没抓着人，只好转回身回来抢救李四把头。就这场风波，廊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有人听着风声了，有人得着确实的信儿了，心里高兴，该，这是报应啊！李四这小子作恶多端的，掉了一只手是他便宜，脑瓜怎么不掉呢？有恨他的人还说，掉脑袋他就没直觉了，这就是天报呀，先掉一只手，再掉一只手，再掉一只眼，再瞎一只眼，叫他受灵罪，也对，该该。人们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是说这法镜和李木川一口气回了龙泉寺。哎呀，等心情定下来之后，法镜才说：“兄弟，我这儿待不下去了。李四把头没死，他知道我就能找到龙泉寺，看来咱得搬家呀。”好吧，连夜他们把东西打点打点，就离开龙泉寺，是浪迹天涯。上哪儿去？得罪仇人了。李四把头手眼通天，官府肯定抓住没完呢。最后实在没辙了，法镜和李木川流落到树林，就是浑河边上十里长树林，成了响马了，响马就是劫道的。
咱书说简短，有一次啊，他们劫了东方树了。东方树去办事去，正好赶着车回来，他俩拦路抢劫。东方树一报名说我是三仙级的，我叫东方树。他俩人一听，哎呀，东方先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再三赔礼道歉。东方树一看他们相貌堂堂，是个出家人，怎么能劫道呢？一问怎么回事，李木川大和尚法净把经过说了一遍。东方树一笑，哎呀，这才叫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呢、啊！你们把李四把头啊给伤了，太应该了，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气，你们是英雄豪杰，但是流落到这抢劫，这不是长久之策，如不嫌弃，请到我家吧。啊，您那不怕受株连？我不怕，你就跟我去吧。凭我东方树这仨字儿，一般人想不到我头上来吧。打这之后，东方树把两位英雄接到自己的家里头，他家深宅大院，几十间房子，真住个十口子八口子，外人是不得而知。给他安排到后院的跨院里住下来，吃喝东方树全包下了。日子长了，这么一唠扯，李木川把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，法净也说了。东方先生不但不生气呀、啊，相反十分同情啊。看来二位是没有办法呀，这样吧，你们就安心住到我家，多攒风声过来以后，你们二位再走不迟。行了，这俩人也无处投奔，感激东方先生，暂时在这眯着吧。将来有朝一日，我们非得报恩不可。咱们书接前文，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倪瓒清谢职回到家乡来看望姨父，路上遇上三条好汉，王云龙就那假刘备，李春亭就是那个假关羽，刘黑塔就是那个赛张飞，领着他们三位来的姨父东方树家。东方树高兴，把他们几个人全凑在一块儿了，加上倪瓒清，六位英雄好汉当面各同姓名，倪瓒清是非常高兴，心说话，当今乱世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为了赶走洋鬼子，非得联络这些英雄不可。